过了2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夏索，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仆人、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意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亚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亚沙龙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麦那里去了。大卫王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3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思念亚沙龙。感谢主。
接下来，亲姊妹，好的，我们昨天是讲到暗嫩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妹他玛之后啊，这个亚沙龙劝他妹妹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哈，然后呢，他自己也没有与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哈，但是心里是恨恶他哈。那这个一晃时间是过去了2年哈，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分段好了，简单的就是亚沙龙就是设了一个计谋啊，23到27节，然后他就把暗嫩给杀了，然后呢他自己就逃跑了。那这个时间从发生这个事件到亚沙龙开始报复，中间是经过了2年啊，然后呢他就选择了一个剪羊毛的一个，通过剪羊毛哈，因为剪羊毛就像农作物来丰收，哈，收割农作物一样，哈，这个也像是一个，欢宴庆祝这样丰收的一个日子，哈。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巴利夏所，哈，巴利夏所，哈，它是在耶路撒冷和这个事件啊，差不多耶路撒冷和事件的中间，巴利夏所，它是位于以法莲和贝亚敏的交界，哈，一般是在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开始为这个羊剪羊毛，哈。然后呢，亚沙龙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先去请大卫王，哈，请大卫王一起来与他一起庆祝，哈，而且他是怎样？再三请王，哈，请了很多次，但是大卫都不肯去，只是为他祝福，哈。然后他再跟大卫说，王若不去，就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哈，那大卫一开始也没有同意，可能是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有那些过节。哈，然后亚撒龙也是怎样，再三求王。哈，然后王就允许了暗嫩和他的其他的儿子与他一起去。哈， 所以他本意其实直接就是要请这个艾嫩去的，但是他却通过先请大胃王哈，因为他可能知道大卫不会去哈，所以他就这边啊再向大卫提出说，那就请哥哥艾嫩同去，所以他还是很有计谋的哈。然后就是我们看到他怎么来杀这个艾嫩哈，他没有自己动手，而是通过鼓动仆人。而且他还给仆人怎样吩咐他们说，你们只管壮胆奋勇啊！其实这是一件行恶犯罪的事哈，但是他在这边却说的好像是非常的怎样公益哈，好像是出去和外邦敌人打仗一样哈，你们要壮胆奋勇哈，所以他还是挺会鼓动人的哈。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安嫩他就。按着亚撒龙的计谋，哈，被他仆人所杀了。然后，这个消息错误的消息传到了王宫，哈，说王的众子都被杀了，哈。于是呢，这个大卫王和王的臣仆都非常的悲伤，哈，撕裂衣服呢是在当时以色列，他是表示一种就是心情非常的悲伤，哈，悲痛，哈。然后呢，就大卫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哈。王的臣仆是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家都非常的悲伤悲痛，那这个是我看到这经文里面呢，就好奇，就是他们个人骑上一个骡子逃跑了，为什么没有骑马？照道理说马跑的速度要比骡子快，那这个骡子呢，它是这个母马和这个公驴。杂交出来的哈，在利未记19章9节哈，就吩咐说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哈，所以以色列他们是不可以自己来这样来培育这个骡子的哈，但是因为可能神的这个律法里面的哈，没有禁止他们来使用哈，只是说没有不能培育，但是没有说不能使用哈，所以这个王的众子们他们就使用这个骡子哈，骡子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比它的力气比较大哈，比这两个马和驴都大，而且它的寿命会很长哈，它平均的话可以活到35年呢，养得好的话可以活到50年哈，所以在当时的话，可能这个骡子就像一种身份的象征哈，所以他们作为就是大卫王的儿子啊，所以从外邦人那边可能就去把它买了过来哈。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来骑好，然后呢，亚撒龙他就暗杀了之后，他就逃跑了好，那他逃到哪里去呢？他是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好，那我们知道亚撒龙他是基述王的女儿，我们看到哈，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雅所生的好，所以呢。他逃到达买那里去哈，所以也就是他就逃到了他的外公那边去哈，外公。那从这个地图上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边是约旦河哈，然后这个它等于是在约旦河的北边啊，北边啊，然后也是在东面哈，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对，这个地方是一个基数哈。那他从哪里逃呢？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是事件。哈，我们说耶路撒冷和事件的中间是那个巴利下索。哈，他差不多从这个位置哈，一路的逃到这个基述去。哈，往北面逃。于是他就在这个外公家哈躲避3年。哈，那我们看到大卫的话哈，他在这里他是提到哈，天天为他儿子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好，这个儿子是个单数，所以他这边指的就是为他死掉的这个大儿子暗嫩来悲伤，好。但是过了3年以后呢，他心里又开始心里得了安慰了，好，没有那么悲痛了，然后又开始想念亚撒龙。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哈，在昨天也讨论到了这个约拿达，哈，我们说他像魔鬼的化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哈，那在经文里面是说他是艾嫩的朋友，哈，而且提到说他为人极其狡猾，哈，在13章的3节，哈，那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呢，这个约拿达他并没有去参加 这个亚撒龙的这个宴会哈，他而是留在了王宫与大卫他们在一起哈。然后我们看到当发生那个错误的消息传到王宫之后啊，他就开始安慰大卫说，只有暗嫩被杀哈，其他众子应该没有死的哈。而且呢，他也早就看出这个暗嫩啊，早就看出这个亚撒龙要杀这个暗嫩的心哈。就是下面就是他所说的话哈。所以他一再的对王说：“哈啊，不用把这个事放在心上，哈，只有安能一个人死了。”然后最后看到王的众子回来之后，他又说：“啊，王的众子都回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哈，都被他猜中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也是从沿袭昨天的牧师给我们的方向，好，那我们也是从三个人的方面。今天主要人物是亚撒龙，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家觉得他这样为妹妹报仇是伸张正义吗？那他对暗嫩所行的和暗嫩对他妹妹所行的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如果你是亚撒龙的话，那应该如何来为他妹妹主持公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而不是这样的来去谋杀暗嫩。好，那约拿达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哪些地方体现他极其狡猾？好，那从他的身上也提醒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来分辨撒旦在我们身边的作为。好，约拿达。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从大卫的角度来看一看。好，那大卫从他知道暗嫩犯罪侵犯他妹妹塔玛之后啊，他就甚发怒哈，但是他没有任何的作为啊。然后这边暗嫩死了之后，他是天天的为他悲伤，哈。对亚撒龙也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他就又想念了亚撒龙，哈。虽然亚撒龙也是犯错了，哈，但是经文里面好像并没有提到，哈，大卫对这个受屈辱的他嘛，有什么悲伤怜惜，哈，圣经没有这样的形容，哈。那为什么圣经没有提到，哈？那大卫到现在这个阶段，他还能做什么来扭转他的局面吗？
好，谢谢小平姊妹啊，很好，围绕着人物啊，这个活生生的事情啊，把一些抽象的具体的原则啊，化成这些的事情啊，故事有情节有人物啊，我们来去思考哈。第一个这个押沙龙啊，昨天我们想暗嫩的奸淫罪哈，跟大卫有类似的地方，今天亚沙龙是杀人罪啊，谋杀罪。那在很多的地方也跟大卫是相似的哈，所以人物在变，犯罪的方式啊，对象在变，但是那个基本的犯罪的 pattern 还是没有改变的啊。好，今天小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哈，让我们思考亚沙龙这个人物哈。那暗嫩是在情欲的事情上哈，这个延续了大卫的那个犯罪的 pattern。那亚沙龙呢，是在大卫这个谋杀人的这件事情上，好像继续在延续这件事情，当初的大卫杀这个乌利亚的时候也是，心中定了这个主意，设计这个计谋，然后跟这个约雅商议，一起联手，借刀杀人，这次亚沙龙也类似，他心里有这个恨恶的念头，是在22节。那23节就说他等了2年，然后这个筹划，然后这个吩咐仆人他自己没有下手别人下手把这个暗嫩杀死那其中有一部分问这个亚沙龙应该怎么做应该付诸这个，因为有律法的规定也有这个王他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攥在自己的手中应该向王去 appeal 去付诸律法来伸张正义那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他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手中。就像当初大卫不肯杀这个受膏者扫罗一样他没有自己去伸冤，而是等候神的时间大卫知道他应该做王，但是这个目的是对，但他的手段他没有用这种不合理不合法这种杀人的手段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当初的大卫的，做的对的地方他就耐心等待最后神把
这个扫罗挪掉，那也要十几年以后哈、啊。再等7年半哈、啊，又把那个亚尼尔和这个伊什波设挪走以后，他才真正成为全以色列的王。所以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哈、啊。仰望神的人，投靠神的人是不会羞愧的。时间到了，大卫就可以做全以色列的王啊，就像当初这个亚比该出来拦阻大卫亲手杀死这个拿巴一样。深渊在我呀，我必报应啊！这是神讲的哈、啊。时候到了，神会出手去做事哈、啊。当天，这个神就击打这个拿巴而死啊，所以大卫不用亲手去杀他。如果这是出于神的哈、啊，神会自己来做事的哈、啊。所以，但是亚沙龙在这里哈、啊，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自己的手里哈、啊，自己来 handle 啊，自己来出手啊。那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呢？动刀杀人的哈、啊，必被刀剑所杀哈、啊。所以最终的结局，亚沙龙的结局不是好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自己的思想中打转转，也不要看世人做事的 pattern。既然我们读了圣经，哈，就要从圣经里面得智慧，啊，看这里面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让我们看这个亚沙龙的故事，一直到19章结尾，啊，才告一段落，哈，造成对自己的损害，对全国人的损害，哈，对大卫的损害，哈，这个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哈，这个我们要学得智慧，哈。好，那大卫呢？从大卫的身上，我看到这个，他有一种无奈了哈。到这个时候哈，这个罪已经蔓延开了哈，在他家里面，暗嫩死了，他就很伤心哈，天天为他哀痛啊。到了这个亚沙龙逃走3年的时候，他开始才思念他哈，看到一个为父的心啊，但是也看到罪人的一种的无奈哈。所以这些事情，圣经一点一点很仔细的展示给我们看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不要走这条路啊！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开始就把它关掉啊！今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恩典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里面，快快的认罪悔改，哪怕是一件小事情啊。当初就是因为大卫啊睡了一个懒觉，这个太阳西沉的时候起来哈的一个不谨慎，让这个罪扩展开来哈，造成的这个后果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轻忽任何一个哈、啊、不对的事情、不对的念头哈、啊，这个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啊，快快的悔改啊，不要等待，不要让这些事情继续的蔓延开来啊。
第二组就分享呢，也是就说亚沙龙他学大卫杀乌利亚，然后他的这个属肉体的罪性最后就是死，然后恨人就是杀人，他的那个恨就导致了后面所有这些事情，血气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暗嫩的朋友自以为聪明的，也就是愚拙。我们可能对别的事情都很有能力啊，但对儿女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姐妹就分享说，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妻是这个刑法方面的律师，但是他们就对儿女上面就是感觉无能为力啊，所以要靠主。然后大卫他虽然自己犯了罪，但是他向神认了罪以后，他不能被自己的罪继续的辖制。所以他还是应该按照这个公义来处理家里的事情，然后这个亚沙龙他虽然容貌很俊美，但是他心里充满了狡诈，心机很深沉。这个约拿达更是魔鬼的化身啊！那如果家里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朋友，就是很大的祸患。所以这个，亚沙龙他要伸张正义啊！我查了一下那个旧约。就是，如果是强奸了这个女子啊，如果这个女子她没有，如果这个女子已经定亲的话，就应该这个男子被石头打死。但是，如果这个女子没有定亲的话呢，她要向这个女子的父亲给一笔钱，然后把这个女子娶回家。所以，这个应该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但是亚沙龙他在那个时候，他肯定定义是想让安嫩死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所以这个事情压下去，既把他自己的妹妹害了，也把他安嫩害了，也把自己害了。
对，这有三个人，就是说大卫、安嫩和亚沙龙，他们三个人犯罪。大卫犯罪是一时的冲动，对乌利亚的气； 暗嫩犯罪，他是用自被自己的情欲搅扰了一段时间，然后没有控制住情欲而犯罪。亚沙龙是蓄谋很久，然后进行谋杀，寻找时机。那这三个人犯罪以后呢？大卫是认罪悔改，当然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神让他真正的要认识到他罪有多么的恶。那而暗嫩是不理睬罪就走了，然后呢，亚沙龙是逃跑了，所以呢，从后面这两个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阻止罪，也就没有阻止罪对他们的捆绑和罪的蔓延。我们也还思考了，就是说，如果大卫起初没有犯这个奸淫罪，那么如果后面这两件事情还是发生，就是说暗嫩还是做了这个事情，是不是他就不会因为身子正不怕影子歪这样子而去那个诉诸于这个公义来，使暗嫩受责罚？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深奥的。那我们大家讨论以后呢，还是觉得最后看见，因为大卫实际上是站在这个主导的地位，他可以，他是有王，他是有王权、有王位的。他在这儿没有行公义，他没有按律法行事，他被身体或者就是说爱律，他没有爱律法、爱神胜过于爱子女。那他被捆绑，他而且呢这一段时间很少看见圣经描述他到神面前来祈求。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实际上就是由肉体而驱动。那我们整个来说呢，就是说，离开神，当神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一个家庭是很悲惨的。所以时时抓住神，靠近神，时刻来到神的面前来求。所以不管是亚沙龙觉得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还是周围的人，和大卫对自己家束手无策，到神的面前来求。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生一世都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可能才可能行在光明中，及时斩断这个罪的捆绑和罪对我们的辖制。
那个亚沙龙其实他的犯罪啊，他和这个暗嫩有相似的地方哈。暗嫩的话，他是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妹妹骗过来，然后又用暴力哈，因为他力气比他妹妹大，然后就玷污他妹妹哈。那亚沙龙他这边也是用这个欺骗哈，欺骗他们来参加这个剪羊毛的宴会哈，然后呢，他也是用这个武力哈。让这个他的仆人趁其不备啊，然后去进行这个犯罪哈，其实有相似的之处。那我们也讨论了，那亚沙龙的犯罪和他父亲大卫的犯罪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可能大家刚刚也都点过哈，一个他们都是没有自己动手，想了一个计谋，没有自己动手，然后去让手下的人去行这个最终的这个罪行，哈，那他们的结果都是把人给杀了，所以这个他们在犯罪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哈，这个是亚沙龙这一方面，哈，那约拿达的话，我们也是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洞悉人的心思，哈，从暗嫩他就看出他对他妹妹有意啊，再到他看出大卫，他是一个疼爱儿子，甚至是溺爱儿子这样的一个父亲哈，才会向暗嫩使计说，让他父亲来看他，装病让他父亲来看他，再让他父亲再向他父亲求让他妹妹来哈，然后后来发生了这个事件暗嫩的事件之后啊，他又洞悉到这个亚沙龙，他要来定义要为他妹妹报仇，好，所以他都看清楚人的心思哈。那后来的这一次宴会，他也没有参加那不知道是亚沙龙没有邀请他呢，还是他自己就没有去，他可能已经看出了那个危险要在前头哈。虽然事情过去2年哈，他没有参加宴会哈，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跟大卫说他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哈，所以他是非常的洞悉每个人的心思哈，预料到事情的发展的后果哈。但是他在一开始就像那个蛇啊，诱惑这个 夏娃吃那个禁果哈，他在一开始他还是向这个艾嫩提了那个非常不好的那个建议哈，让他向他父亲来求啊，他妹妹塔玛来为他做饼哈，所以他虽然预料到哈，但是他还是这样行啊，所以他就是抓住了这个艾嫩的这个心思哈啊，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嫉妒大卫家啊。做王哈，嫉妒他的王位还是怎样哈，所以他就在一开始他就向艾嫩献了这个计谋，以至于一步一步一步哈，看着事情，当然也有艾嫩他自己的这个里面的情欲的这个发动哈，所以往往都是从小事开始，我们也是的，就是要注意，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小的问题上哈，小的这个里面不好的，我们也要及时把它止住，不然就容易被魔鬼诱惑，好是，然后就越来越错，好，然后对于大卫，我们也是，看到大卫他作为一个父亲，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合格，哈，他没有来好好的管教孩子，哈，就像箴言23章13、14节里面提到的，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好，所以这个孩子从小是要来管教他们的哈，更重要的是，也是要把他们来领到神面前的哈。我看到大卫的这两个儿子，他们都没有来好好的信靠神哈。那今天另外一个思考问题就是，大卫可以做什么？这几章里面都没有提到大卫和神祷告。我们看他以前打仗的时候，他都是来求问神，让神来帮助。但是家里的事情似乎看上去好像没有国家大事那么的重要哈。但是这个家事可以影响到国家大事，因为他是做王的一个人哈。结果就是导致就是他立的那个王储啊就被杀了啊。三子亚撒龙本来可以继承王位的，结果也逃跑了，就是从家里的一件事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大事，哈，所以这个也是提醒，那大卫到底应该如何做？我们讨论出来就是他应该来向神来祷告。那事情好像是越来越糟，那是不是还能够挽回？应该怎么挽回？这个都要大卫来到神面前啊，求神给他指引，给他带领，给他智慧。
好，谢谢小编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其实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刚刚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也讲了，她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大卫一开始他是，虽然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肉体一发作的时候，罪性一发作的时候，那体贴肉体带来的恶果是非常可怕。我们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卫是个君王，他犯了淫乱的罪，就他的儿子亚沙龙，为了报仇，就把他的哥哥杀掉了，因为他哥哥也犯了淫乱的罪，所以这个是非常一个严重的一个影响哦。刚刚小平也说过了，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亲近神，免得我们肉体发作的时候，犯罪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另外，小平也讲到啊，作为一个父亲，应该要管教小孩，甚至用杖打都应该的。显然，大卫身为一国之君，他并没有把他的小孩带到神面前。亚沙龙报仇是动肉体，因为他心中根本就没有神的地位在里面。刚刚小平也提到。整个世界没有看见大卫跟神悔改或者祷告什么事情，就让这个恶事继续越演越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真的要自己反省了。我们有没有常常到神面前来，好好亲近神，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不是说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圣经是一本非常。讲到伦理道德，也讲到神怎么跟我们人类的互动，但是我们人有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做，这非常的重要。我这次回台湾就看见台湾整个社会就是 以个人的利益为准确。这人去了教会，也觉得好像有些事情不对，就是整个系统就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神的儿女，真的要很小心啊！这是我个人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这里盼望在哪里呢？Where is the hope？大卫因为自己的犯罪，也因为别人的犯罪，生活在一种的很复杂一团糟的一种的状态他很多的情况下也是无奈的那其实这是很真实的我们今天就是生活，不是生活在一个很纯粹、很干净没有罪的世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有我们自己的罪，也有别人的罪，这个世界的这个各方面的引诱、魔鬼的攻击，都有这是很真实的一种状况在这里面持守圣洁不管这个自己以前做了什么，要认罪悔改不管别人如今做什么依然持守圣洁不要去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定睛在那个最终的审判，在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伸张公义，有的也只是暂时的，也只是表面的真正的公义是在最终的上帝的审判的里面，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公义所以我们的仰望是在神的里面，不失望知道神最终会把这个公正公义的结局带来同时呢，我们要记得谦卑。不要只是说别人的罪我们也在其中的我们也是这个罪恶的世界的一部分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神的救赎好的，我们来继续来背诵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7章14节，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撒母耳记
撒母
下
耳
七
记
章
啊，
七
七
节，
章十四节，
我
我
要
要
做
做
他
的，
的
他
仆
要做
人，
他
他要
要做
做
我
我
的，
的
要做
子。
我的子。
他
若
若犯
犯
了
了
罪，
罪，
我
若
必用
他
人
用
的
人
杖
的
责打他，
责打
用
你，
人的
也必
鞭
用人
责
的
罚
鞭
他。
责罚他。
撒母耳记
撒
下
母耳
七章
记
十
下
四
七
节。
章十四节。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这清晨的时候，你呼叫我们出来来寻求你的脸，主啊，真的让我把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这用国分的智慧来劝勉国人，
是的，不要
支
说
持国
下去，
人，教导国人。主啊，我
嗯，
们在你面前一无所有，但是你的大恩大爱让我成为神的儿女的，能够承受几个不能小块的基业，我们要满心感谢。主啊，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让你的道存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甘来，让圣灵做我们道行者，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
阿
名
门，
求，Amen。
阿
阿门。
门。